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啊，正道查经的信息是诗篇第58篇，第一节，大卫的金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世人呐，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嘛，实行审判，起案。正直嘛，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在讲论诗篇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和本的括号里的部分，一定要把它放在第一节当中，这不是标题哈，这是圣经的一部分，相当于58篇的第一节。好，我们来看，首先来看第一节的信息啊，尤其是前面的括号里边的啊。大卫的金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哈。首先呢，在58篇的原文圣经当中，开始是这样说的：首先提到这个交与灵长是排在前头的哈。这个灵长的意思呢，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做监督的。这里有冠词，给人家做监督的，啊，这个相当于啊，新约腓立比书1章1节所说的啊，这个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执事。用今天来说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首领啊。在今天来说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做监督的，做牧师的，做长老的，这个牧养治理教会的，啊。所以说这诗篇58篇哈，上帝呢通过他的仆人大卫将这诗篇呢启示下来，首先呢赐给这些上帝的众仆人，就是教会当中做监督的，然后呢来传讲这些信息。这里说啊，调用休要毁坏，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叫休要毁坏，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下看，这个词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就是不要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说毁灭和毁坏的意思啊。诗篇57篇、诗篇59篇和诗篇75篇和这里一样，都提到过啊，调用休要毁坏。我们的领受就是这个休要毁坏，它不单单是一种曲调啊，它所表达的含义呢，就是上帝不可废去的命令，上帝不可废去的话语。耶稣说天地都废去了，他的话怎么样，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天地都废去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妥拉呢，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所以说这也在强调这些话语的它的时效性，从当时赐给大卫那个时期，直到现在，直到永远，这诗篇58篇这里的经文呢，都是有效的。我们来看大卫的金诗啊，我查了一下哈，这个金诗这个词啊，在原文跟这个金子没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为什么会翻译成金诗，然后呢也没有这个确切的资料证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呢这个词它的字根啊是这个，出现在耶利米书2章22节，你罪恶的痕迹仍在我面前显出。耶利米书这个二章二十节呢有一个叫痕迹啊，大家注意，有一个叫痕迹。也要说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金诗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字根是痕迹的意思，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成标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看作什么呢，看作是这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上帝在大卫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上帝使大卫经历的一些事情。而且呢，大家去看这个圣经当中金诗它出现在哪里哈？一个就是诗篇第十六篇，大卫的金诗啊，神呀，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啊。那里提到这个，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至圣者见朽坏。还有诗篇五十六篇，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两掌，调用远方无声歌。神呀，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还有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大卫躲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两掌，调用需要朽坏。另外一处就是这里的诗篇五十八篇啊。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狮在圣经当中它所出现的地方哈，还有这个诗篇五十九篇啊，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狮交与连长，调用需要朽坏啊。还有这个诗篇六十篇第一节，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两千人。那时大卫坐着金狮，叫人学习，交与连长，做调用为政的百合花。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即便呢我们不能从这个字呢找出它具体的原文含义，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当中出现的地方呢来去看它的含义。这个词呢你会发现被称为金狮的这些诗篇，第一呢都是大卫写的，另外一个你注意哈，都是大卫在绝境的时候写的，在生死之间啊，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拿住的时候，你去看这一些哈。而且呢这些金狮你往后看的话，其实那里边都有弥赛亚的信息，都有基督的信息啊，实际上指的是大卫在生死之间，实际上指向的是耶稣受难啊，包括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说你这样一看呢就知道这个金狮是什么意思，他实际上在讲大卫他人生当中一些啊跟耶稣相同经历的地方，永远预表耶稣的地方，而且呢都是在他极难的时候啊上帝拯救了他。所以说你去看这个金狮哈，基本上在圣经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后边说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嘛。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没有这个世人这两个字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和合本当中说世人呢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嘛，但原文没有世人哈，原文是你们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就需要注意，首先呢这从上帝那来的话语，这些命令呢，这首金诗呢，这首不能朽坏的金诗，他首先向我们说话，向牧者说话，也向教会说话啊。首先你需要明白个问题，这个诗篇五十八篇他到底在向谁说话？首先第一层面上呢是向我们自己说话，也就是说呢上帝在这里呢首先包含着对教会、对牧者、对基督徒的责备，而且呢也不仅于此，也包含着对整个世界的责备啊，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把诗篇五十八篇看作是什么呢？这里边其实是福音的信息，而福音的信息当中首先包含的就是审判。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哈，上帝在第一节的时候首先向他的子民也向整个世界发出呼喊，上帝在质问我们，也在质问整个世界，你们公义吗？你们正直吗？所以说在最近讲诗篇和讲人圣经的时候， 我们呢，在主里面，上帝让我们更深的看见。其实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无论你讲福音也好，讲赦罪也好，讲上帝的爱也好，在讲这些之前，你首先要讲到上帝的公义啊，你都要明白啊。你会发现诗篇当中是上帝总是提到他的公义，而且呢你会发现这里呢上帝向我们去发出这种质问，说你们这样真的符合公义吗？用的这个词是指真的符合公义吗？是一种质问。首先我们来看哈，诗篇五十八篇呢，向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说话，也向每一个时代的世人说话。在这里我们呢，很多时候这些经文是颠覆我们的认识，也颠覆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认识。因为在这里圣经说什么呢？说就是说你沉默不语，你这样符合上帝的公义吗？你沉默不言，你真的是义人吗？中国人讲沉默是金，中国人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你看这个诗篇五十八篇第一节，上帝向我们发出质问，就是你在一些你该发生的事情上，在一些你应该出来啊，去讲论上帝公义、讲论政治的事情上，你闭口不言，你这样做真的符合公义吗？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哈，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和从前的时代一样，从前的时代呢，人因为这个恐惧啊，不敢发声音，不敢讲论上帝的公义。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在教会当中，还是在整个世界上，还是教会面对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做的和圣经责备的是一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世人鼓吹岁月静好啊，各扫门前雪。然后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哈，有很多人有属灵的借口啊，说一切都交给上帝，一切都交给神，我们不要谈政治，我们不要谈这一切，不要论断人。这就是这个时代教会的现状。但是圣经告诉，要让我们去想一想，你这样做，你的这些观点真的符合上帝的公义吗？你这样做能证明你是一个义人吗？所以说我们接着往下看，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是发人深省的，这些话语呢是针对我们这个时代。后边说啊，弟兄看这里，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嘛？我们来看，我们发现圣神真的是上帝，他知道任何时代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什么声音他都不吱声啊，尤其是很多基督徒在出现不公义的时候啊，当有人就是说受害的时候，当啊有的人需要我们去伸张正义的时候，这人从来不发声啊。别的不说，当最近香港的这些基督徒天主教徒需要我们帮助声援的时候，这人他从来不吱声。但是不代表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永远不说话，这人他能说话的，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也有勇敢的时候，他也有敢说话的时候。假冒伪善的人只会在他们觉得最安全的时候才会站出来说话，才会站出来勇敢。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畜类啊，当掌权者有罪恶的时候，当啊在这个世界上 不同的地方有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受到逼迫的时候，需要我们带导，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伸出援手的时候，这人从来不说话。但这人呢，他对主内的弟兄姊妹，对那真正相信的人，对那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却特别勇敢。他们要求受害者呢包容那些施暴的人啊，他说你要有爱心，你要包容啊。他们说啊你要怎么样啊，你没有爱心啊，你这人说话太冲了啊，你这口气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上帝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去看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他该出来讲论上帝公义的时候，该讲真话的时候，他闭嘴不言。然后该他闭嘴的时候，该他沉静学道的时候，他又起来去乱说话。所以说这人既没有公义，也没有公平，更不是正直的人。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不是照着上帝所赐的真理，而是照着个人的喜好，而是啊看人下菜碟。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哈，尤其是在教会当中，有极多的这些假冒伪善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面对邪恶的时候，他们面对罪恶的时候，从来不敢发声。但他们对于牧师，对于弟兄，却敢下狠手。所以说你们看这个诗篇五十八篇第一节哈，这里涉及的基督教信仰里边非常重要的根基性的问题，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正直。我们今天再次去讲公义呢，首先是上帝的公义，不是你人间啊，你哪个组织，哪个有权势的人，你所说的公义。这个公义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信称义所带出来的公义。而且呢，这里代表着上帝他话语当中的原则和公平的这种公义。而且从另外一方面呢，无论这里的公义还是这里的正直，都是一个上帝心造的人，神放在他里面的。弥迦说六章八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而且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还要注意第一节的两个词，一个是啊，上帝不许我们在该宣讲公义的时候去默然不语。另外一方面呢，上帝告诉我们，当你去批评的时候，去审判的时候，去评判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公平、公义和正直来评判。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在这个时代呢，教会基本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发出你的声音。所以说第一呢，你不能默然不语，你不能面对这个时代的邪恶啊，你和他同流合污。另外一方面呢，当你去批评去论断的时候，你批评去批判的时候，你要按照上帝的公平、上帝的话语来去批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接触的那些媒体是为权贵发声音的，我们所接触的那些审判机构，那些仲裁机构也是为权贵工作的。那里面没有公义，也没有政治。但是我们要听好，教会立在世界上首先要传递的，首先要宣讲的是上帝的公义，以及作为基督徒他最底线的、最根本的这种正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说你去看这个第一节啊，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一节呢是上帝发出疑问啊，你们这样做真的对吗？你们这样做真的公义吗？你们这样做真的正直吗？第二节是什么意思？就一巴掌呼到脸上了，说你根本就不是正直，你根本就没有正直，你也根本就没有这种公义。那上帝怎么说这些闭口不言的啊，这些岁月静好的， 这些有选择的去勇敢，有选择的去批评，有选择的去发声的人，上帝说这些人是内心邪恶。我们来看啊，内心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哈，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是上帝的他善恶的标准。首先呢，上帝把那些不公义的、不正直的人，把他们定义为内心邪恶的人。他们的不公义和他们的这种不公平、不正直，都是从他内心邪恶所反映出来的。啊，上帝说这些人呢，他是在心中去作恶，他在心中呢去酝酿他的罪恶。这里这个弟兄看一下这里。这个心中作恶，我们来看心中作恶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 你的内心不公义，看了吗？这个词是不公义的意思。所以说你看第一节讲公平公义，第二节讲什么？你们不公义，你们内心邪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呢在前两节的时候啊，上帝用了很强烈的语气啊，用了质问，然后又用了强烈的这样否定的语气，让我们记住这些事情。就是说你不可以不公义，你的内心要正直，你在上帝面前要有起码的这种从上帝来的这种是非观念。这个是不公义哈。这个是出现在利未记的十五章十九节啊，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就这个行不义哈。不可袒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啊。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持秤升斗上都是如此。申命记告诉我们，你囊中不可有大小两样的砝码啊。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到五节，他是磐石，他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啊，就是这个词，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我们通过看申命记，我们知道上帝痛恨诡诈的人，上帝痛恨表里不一的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痛恨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你不要先讲着什么活出来行出来，你首先要省察自己，你是不是内心当中有诡诈，你是不是做事不公义。凡是有诡诈不公义的或稀泥的，圣经说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这种罪恶，我们在教会当中呢能够看得更清楚。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这样和稀泥的人啊，他从来不在该讲公义的时候讲公义，但是呢他敢攻击那些软弱的，敢攻击上帝的仆人，因为这个在他看来很安全。好，我们来看这里。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首先我们看这里哈，你要注意这个诗篇五十八篇啊，在这个听看这里，在第二节的时候说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啊。然后呢在五十八篇十一节是怎么说的呢？在地上国有施行审判的神。你要注意这两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闭门修炼的宗教。它不是说像某些人所说的，我们只关心属灵的事情，我们不关心这个世上的事情。圣经说的很清楚，你要有公义，你要有正直。而且呢你没法回避这世上的事情，你没法回避这个世界上的罪恶。神呢 也在这个事情上去做事。这里呢提到啊，手中所行的强暴，就是创世纪六章所说的啊，地上满了强暴。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哈，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这个世上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强暴。但是在这个时代，基督徒，你不要去纵容、去默认，甚至打着属灵的旗号，为这些强暴的事情去洗地啊，去背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当基督徒失去公义的时候，当基督徒失去这种正直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就失去了制衡这些罪恶的力量。我们可以去看历史历代，你去看旧约。当大卫那个时代像大卫那个时代一样啊，秉公行义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罪恶是被遏制的。但是当基督徒、当教会、当以色列人也失去公义和公平的时候，整个世界就陷到罪恶当中。所以说，教会不要与罪恶同流合污，教会不要与这个世界去行义啊。秤出你们的罪恶啊，这个秤出就是审判，就是说量出的意思啊。通过你对待这种罪恶的态度呢，也反映出你是否在这种罪中有份。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我发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基督徒没有常识，他连什么是上帝看为恶的事情都不知道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你都不知道善恶，你都不宣讲上帝的公义，你就没法传出真正的福音。你只讲上帝的爱，你不讲上帝的审判，你传的是假福音，这些假福音没有办法使人悔改。第三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我们看这里哈，这里哈，大家注意，这个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在原文呢没有这个与神疏远，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恶人呀，从生下来，从母腹当中一出来，他就是一个外邦人。他就是一个异教徒啊，他就是一个，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呢在旧约呢被翻译成外人啊，或是凡夫、淫妇或是生人，他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你需要注意哈，从这个第三节往后哈，其实在讲真正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三节往后看，你看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啊，直到这个第十节，尤其是从这个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还有第六节，基本上在讲人的罪恶啊，人从小时候就有罪，人从小时候就走错路，就说谎话，看到没有啊？然后人不听福音啊，人要被上帝咒诅，被上帝管教。所以说你就看这个诗篇五十八篇哈，从第三节开始呢，我们要把它看作是福音，是真正的福音。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真正的福音呢？因为诗篇五十八篇你会发现，它讲的福音是按照上帝的标准，首先讲上帝的公义，讲正直，然后呢，从第三节开始呢，开始讲论到人是什么样的人，说人是恶人，然后人一出母胎啊，何尔伯说就与神疏远，就是说做外邦人，就是神眼中所憎恶的人啊，这都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你看这个一出母胎啊，一离母腹，他什么意思呢？就讲的是人从母腹中就是罪人，人生出来就是罪人。后边说看看这里， 伊犁母妇便走错路说谎话。我们来看啊，这个走错路啊，在原文是迷失的意思啊，也可以翻译成这个东倒西歪。什么意思呢？人从生下来啊，就是恶人，就是外邦人，就是远离上帝的人。然后人生下来呢，靠人自己，人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罪恶的道路，是迷失的道路，是没有办法通向永生、通上天国的道路。后边说，人生下来不光会选择罪恶、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灭亡的道路，人生下来啊，人从出生、从小孩子起，圣经说，人就会怎么样？人就会说谎话。我们看这里，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所说的人，以及圣经对人的这个评论，跟我们在世界上这个道理是完全相反的。圣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啊，圣经说小孩子是天使，但圣经说人一出母腹，就是罪人，就是恶人，就会说谎。我们可以把这里看成是圣经对罪人的启蒙，也是福音在开始的时候所讲的内容。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哈，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你不让他明白这些道理，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上帝的救恩。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龙灰啊。弟兄们看一下这里，我们把这两节合起来看哈。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这里好像这里好像不太好懂哈。我们呢可以这样去读哈。弟兄姊妹，你可以把这个58篇第四节的前半句归到第三节后面，大家注意哈，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下边是这么说的，你可以把这个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呢归到第五节啊，他们好像塞耳的龙灰，不听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这样就比较好懂了。实际上应该从这中间分开啊，我可以给大家仔细去讲。好，我们来看啊。说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他们的毒气啊，在原文是怒气和发热的意思啊，我们要注意哈，就是怒气和发热的意思。为什么说啊这人有毒气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怒气和发热。在这里你要明白，人从小是罪人，人是有罪的人，人是走错路的人啊，人是说谎的人。然后人做了这些事情，人是不会认错。当啊你去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你去宣讲上帝公义的时候，他就会发出毒气。这个词在原文是怒气和发热的意思，就说什么呢？你把真正的福音告诉他，你指出他的罪恶，他就怎么样，就会像该隐一样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或者说呢，用一句话说，他会发热病。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他们发起热病来，他们发起怒来，就要害人，好像毒蛇发怒一样，好像毒蛇去攻击人一样。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从第三节开始哈，这个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福音在世上传扬的时候，人是会有不同的反应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里，如果你传的是假福音，你不讲啊公义啊，你不讲什么这个上帝的审判、人的正直，你也不去指出啊人心中是恶的啊，人的手是有强暴的，然后人出母腹呢就与神生疏远，伊犁母妇便走错路，便说谎话，人会不会对我们去发怒， 不会的。只有当你按着诗篇五十八篇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还有第三节这里圣经的基本的这些真理的时候，你讲论到上帝的公义，讲论到上帝恨罪恶，讲论到上帝的律法当中对人的定罪的时候，人才会像毒蛇一样发怒啊，才会发出这种热病。所以说你看到从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往后边看，你会发现不是很多人都接受福音的，而且很多人在福音的面前他会越发刚硬。有的人起初会像毒蛇的毒气，后边就是不听啊，在后边到上帝砸碎他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种，再往后的话有人直接被上帝消灭了，最后到第八节的时候有人被彻底消灭了，到第九节的时候被烈火，到第九节的时候上帝把他们像旋风一样刮去，然后再往最后的话讲到审判。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恶人所有的反应都是由第一节和第二节和第三节，当这些真正的福音传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罪人对真理对福音的一种抵触。好，我们来看好，接下来哈，我们往下看，他们好像塞耳的聋喙啊，我刚才讲过哈，这个实际上和第五节是一体的一块的哈，他们好像塞耳的聋喙，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哈？怎么还提到法术呢？好，我们来看，这个聋喙是什么意思哈？原文是这样说，就说这些人呀，他好像聋喙，啊，他好像聋喙，然后呢，他塞住了自己的耳朵。这个聋喙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喙啊是指毒蛇的意思，应该是指的是类似于眼镜蛇那样的毒蛇，有剧毒的蛇哈。什么叫聋喙呢？就是耳朵聋了的那种毒蛇，大家明白哈？耳朵聋了的毒蛇啊，然后呢，这种毒蛇来比谁呢？来比这些不听道、不听劝，听了道之后，然后那个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拒绝悔改，啊，还发热病的人。你看了吗？用这种耳朵聋，就是说没有听力、失去听力的这种毒蛇来比这些拒绝福音啊，因为福音指出他们的罪恶。他们大大发怒变了脸色的人。然后第五节更有意思，第五节呢，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什么意思呢？这个第四节后半句和第五节整个一节它其实是连在一块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些不听福音的人，这些因为福音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发热病的人，他们就好比啊，过去有那个在那个时代有那种耍蛇的人，就是施行法术耍蛇的人啊，这个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这个行法术的声音，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行法术的声音，原文的意思是低声说话的意思。上面记下十二章十九节，大卫的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是死了。诗篇四十一篇第七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议论我，指的是低声说话，小声说话。这个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哈。我们来看这个极灵的咒语，这个极灵的咒语原文不是说极灵的咒语，原文是有智慧的话啊。施法术呢，在原文是相交和联合的意思。这个咒语在原文是这个结党，也有这个结党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说第五节呢，把这些恶人哈形容成已经聋了的这种毒蛇；第六节则强调呢，这些人耳朵已经坏了，已经被毒死了，他们听不进福音。如果对这些人传福音啊，结果是什么呢？就好像那个耍蛇的，他在耍一条已经听不见的蛇，他怎么去用那些招数？这个蛇会不会听他的？这个蛇不会，这个蛇最后会把他咬一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看这里的时候呢，开始是不太明白的，但是你把这两节上下分清楚，你就知道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比喻啊，你不要过多的去在乎这里边什么吉灵的咒语啊和什么，就是说你怎么说他就不会听了，你怎么劝他也不会听。因为什么？因为这条蛇它的听力已经丧失了，它已经失去了听福音的能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再啊继续往上一节，我们再看这个这里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吉灵的咒语他也是不听啊。而且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哈，这里呢在原文它不是吉灵的咒语，而是说的是有智慧的这种话语。这个施法术呢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相交或者联合的意思。这个咒语呢一方面可以翻译成咒语，一方面也可以翻译成就是伙伴或者是结伙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属灵的层面去理解这个比喻，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教会哈用真正的福音，用这样智慧的声音去劝导啊，去传讲真正的福音的时候，有一些恶人他会因为自己的罪，因为自己的骄傲拒绝福音，并且他们不会听从真正的福音，他们会拒绝真正的福音。你像这些人继续传福音的结果，就是他会像毒蛇一样直接咬你，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用的这个比喻真的非常有意思。还有第六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发现哈，从这个第六节开始讲的是什么的内容呢？你们看这，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七节第八节这三节都是祷告啊，说愿怎么样，愿你怎么样，愿你为我们做什么。大家注意，这三节就是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些祷告哈，是出于上帝的，你不要单单的看作啊它是一种咒诅啊，或者你觉得啊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怎么咒诅人呢，怎么人也不听福音你咒诅人呢。你要去看圣经，首先呢这里诗人的祷告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应该有的祷告。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抵挡福音啊，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抵挡福音呢已经不是说普通的不听了。你会发现这个为什么诗人要发出这样的祷告呢？因为这些毒蛇在用口中的牙去伤害人啊，这些人呢他强大而有势力，他们像少壮的狮子一样要把神的教会要把基督徒吞吃。所以说这时候呢教会可以为自己祷告啊，求神敲掉他们口中的牙啊，求神敲掉他们的牙，如同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所以而且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呢，你会发现这人对福音的抵挡和悖逆已经是又生一起，之前只是发热病，之前只是不听，这时候开始露出他们的獠牙，他们开始起来逼迫教会，他们开始呢向基督的仆人露出他们的獠牙。而且圣经强调当我们传真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刺痛一些人，我们所刺痛的人往往是有权势的人，往往是在这个世界上像少壮狮子这样的人。在今天当你宣讲真正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会触怒东西方的这些左派，而东西方的这些左派在今天的时代就是圣经所说的这张着大牙的少壮狮子。 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样仇敌的时候，这些敌基督的势力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靠着主宣讲纯正的福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祈求我们的上帝让他来结束这一切，让他伸出他大能的手来击碎这些爪牙，也击碎他们背后啊那些强大的势力。第七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第七节呢，仍然是祷告。而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是圣经许可的，这祷告本身出于上帝。而且弟兄姊妹，在这里诗人的这些祷告当中啊，无论是你看作咒诅的，还是一些就是说他祈求上帝灭绝仇敌的，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的这些仇敌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大卫自己的私敌，这里这些仇敌是上帝国度的仇敌，你要去注意哈，不是说他单单的得罪我们哪一个人这个问题，这些仇敌呢一定是抵挡福音的，抵挡教会的，而且是具有权势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求神灭绝这东西方的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就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这些左派啊，这些亚玛利人，他们抵挡福音，他们要吞噬我们，求神彻底的灭绝他们，愿他们啊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我们注意哈，从这个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啊，这里都是用的愿他们像什么一样，像他们什么，像他们也都是用的这种比拟哈。而且我们需要去注意这个诗篇五十八篇呢如何去运用这种比喻和比拟啊，比拟的对象是什么。这个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这个消灭，这个消灭在原文是气绝的意思。这个词是气绝的意思，就是说求上帝气绝他们，灭绝他们，而且呢愿上帝速速的灭绝他们，因为圣经说如同什么急流的水一般，急流的水一般。后边说他们拉弓的时候愿箭头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瞅准射箭原文是拉开的意思，就是拉弓的意思。愿其箭头仿佛砍断。这个砍断呢，在原文是就是割礼的意思，割开的意思，砍断的意思。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去看这个第七节。从第五节开始呢，啊，所以从第四节开始，人是发热病发怒啊，面对福音，面对真理。然后呢，到第五节开始不听，到第六节呢，开始露出他们的獠牙。到第七节的时候，他们开始射箭。他们的箭头一定是瞄向上帝的教会，啊，是对基督的教会，对基督的信仰去宣战。所以说你看到这些恶人，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他们的作为在一步一步的升起。但是呢，我们唯有祷告上帝，我们一方面宣讲正确的真理，宣讲纯正的福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求神灭绝他们，求神打碎他们的计谋，在他们要害我们的时候，在他们要拉弓的时候，愿上帝折断他们的箭，折断他们，使他们不能顺利的作恶。第八节，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第八节没有这个怨他们啊，当然是接着第七节的经文啊。第八节和第七节是一块的哈。这里说啊，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我们来看这个蜗牛哈，蜗牛消化。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诗篇五十八篇前后的一种对比。前面的时候呢，说我们的仇敌好像毒蛇，前面说我们的仇敌好像少壮的狮子啊，露出大牙。但是后边说，当上帝毁灭他的时候，当上帝要灭绝他的时候，他们就像蜗牛一样啊，像一团肉，像一团浆糊一样，然后迅速的溶解。我们来看这里，而且呢后边说像妇人啊，弟兄看这，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我们注意这里哈，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哈，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未见天日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不公不义抵挡福音的恶人，他们将在灭亡之后不能够再重见光明。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的新天新地里面没有他们的份。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说他们要灭亡，要灭绝，将来要被丢进硫磺火湖，他们不可能再见到光，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第九节，你们用荆棘烧火，锅寒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弟兄姊妹，这个五十八篇第九节这个和本的翻译啊，它是让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翻译哈，原文意思就是说啊，就是你们的这个锅啊还没有感受到这个荆棘，就是说这个荆棘烧着的这个这种热啊，这种热你们还没有充分感受到这个热的时候呢，后边说不论是青的就那种嫩枝还是已经烧着的，他都要用旋风打算把它们一同刮去。我要注意这个词啊，五十八篇第九节的重点不是说荆棘烧火锅寒未热，它原文有一个词就是感受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来看这里哈，就说你们这个锅啊还没有彻底的啊充分的感受到这个火烧热之前呢，这些用来烧火的荆棘呢，无论是青的还是已经点着的，都会被上帝像旋风一样刮去。我们要来看哈，首先呢这些荆棘，就这里边这些什么无论是青的还是已经加热的，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上文的那些恶人。我们要注意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首先呢这荆棘呢啊，注意啊，这些荆棘就是上文说那些恶人，抵挡基督抵挡福音的恶人，逼迫教会的恶人，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呀要在底下架起来点着，然后来烧我们，明白吧？这里意思我们就是那口锅，他们要让我们感到痛，他们要烧死我们，但是我们还没真正感到痛的时候，还没有被烧热的时候，突然之间一阵风，这些荆棘就被刮走了。无论是里边已经点着的，还是说准备要点着的啊，用今天话来说，无论是正在害我们的，还是说准备好要害我们还没有施行的，就会在突然之间被上帝消灭，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里啊，它其实跟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是有联系的，就是呢，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要忍耐等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能人所能忍受的，知道什么意思了吧？这个火一定不会烧到你无法忍受为止啊！只要你是传真道的，只要你是传真理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我们如何在上帝的保守当中，就是传真正的福音。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讲上帝的恩典，讲上帝的赦罪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上帝的公义讲出来。你一定要告诉教会的人，告诉整个世界的人，你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人从生下来就是罪人，你一定要把这种纯正的福音，这种律法啊和福音啊有这样对照的这种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宣讲起来。但是这种真正的福音宣讲出来的时候，人你一定会面对世界上的恶人起来逼迫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烧锅加热的温度还没有到你真正忍受不了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一切撤去。所以说在这里实际上是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这些逼迫。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不会把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担子交给我们。但是前提是你要像诗篇五十八篇前面的经文所说的，你要传讲上帝的公义，传讲真正的福音。好，我们来看第十节。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脚中洗脚。我们来看啊，这说一人见，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一人见有报应就欢喜啊，一人见到有报应就欢喜。谁遭报应了？恶人遭报应了。我们要注意，这里不是幸灾乐祸的意思，这里的报应不是报应给我们哪个人的私人仇敌，这里的报应的对象一定是教会的仇敌，一定是基督的仇敌，一定是抵挡真道的仇敌，不论他有多大。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清楚，在这个时代东方的左派和西方的左派都在抵挡福音，都在杀害基督徒，但是总有一天他会遭报。当他们遭报的时候，我们会因此而欢喜。为什么？这不是我们私人的问题，这是整个教会的仇敌。圣经也许可我们这样的欢喜。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真正的喜乐呢？神在仇敌上为教会报仇的时候，神也一定会这样去做。另外一个，只有一人能够等到那一天。我们来看哈，这个一人呢，首先来说呢，是因信称义的人，是蒙恩之人。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啊，这一人是宣讲上帝公义的人，是有正直的人。这一人是跟这个诗篇五十八篇当中那些不公不义、说谎、作恶、抵挡真道的人不站在一起的人。所以说我们要来看这里哈，往上去。我们看这里这个一人的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人笑到最后，他所对应的是创世纪六章九节啊和创世纪七章一节的信息。挪亚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义人，挪亚在当时那个时代与神同行。上帝说挪亚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上帝面前是义人。为什么？第一呢，挪亚是因信称义的，挪亚蒙了上帝的恩典。另外一个层面，挪亚圣经说的很清楚，他是传义道的人，他传义道传了120年。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基督徒信主之后要靠着主，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信仰当中，以上帝的公义为原则，以上帝赐给你的正直为底线。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要与上帝同行， 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要宣讲上帝的公义，你不要做一个和稀泥的人。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哈，不仅在世界上是人和稀泥，在这个时代教会当中人也和稀泥。当碰到矛盾的时候，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讲公义，讲什么？讲爱。哎，都让半步嘛，哎，大家都退一步，包容一下嘛，为什么不讲公义呢？所以说你要看这里的信息，后边说他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啊，我们来看这里哈，他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好吗？要注意这里哈，弟兄姊妹，你要看这里的信息。这里呢，不单宣告义人在上帝面前蒙恩，义人在上帝面前永存，而且宣告恶人在上帝面前要灭亡，而且灭亡不是一般的灭亡，要血流成河的灭亡。什么样的规模才够你洗脚呢？一定是非常大的规模。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宣告了义人的结局，义人要欢喜，义人要进入神的国，也宣告了恶人的结局，恶人必在上帝面前血流成河，且被义人所践踏。而且啊，在这里呢，也是对创世纪当中圣经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也是上帝在应验自己的话。而且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在诗篇五十八篇当中关于基督的信息。有人会问，在诗篇五十八篇当中基督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基督就在这一节当中。我们要在圣经当中找出那位在恶人的血中洗脚的那位义人啊。诗篇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着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凭公义说话，以大能实行拯救。后边说了，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什么意思呢？过去那个在酒榨里边采葡萄的人，这个葡萄采完了都是红的啊，这个衣服肯定被泡成红色的。后边说，我独自踹酒榨啊，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踹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在以赛亚书当中，那位向仇敌报仇的那位上帝，那位以色列的圣者，说他怎么对付这些仇敌，他要把仇敌放在脚底啊，像在酒榨里采葡萄一样，那血溅得满身都是。约珥书三章十三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啊。约珥书三章十三节呢，对应的是启示录十四章。我来看啊，又一位天使从祭坛里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快伸出快镰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位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过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你看到在启示录提到上帝踹酒榨，那里的葡萄被扔在酒榨里，扔在神愤怒这个酒榨当中呢，就是这些恶人啊。圣经说他们的血流出来。还有这个启示录十九章，我看见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 称为神之道啊。在启示录4:15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诗篇58篇第10节，它是整个诗篇58篇当中至关重要的一节，因为它不单讲到上帝的审判，它其实在讲基督的审判，在讲那一位大义人的审判，他要把那些敌对基督的、那些抵挡福音的、那些迫害教会的恶人，无论是谁，最终要丢在他的酒榨当中，把他们踩得血流成河。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沉默不语，我们在这个时代也不要论断不该论断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假冒伪善，我们要宣讲上帝的公义。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些抵挡基督的人，无论在东方在西方，这些左派有一天他一定会被基督踩在脚下，他们会在上帝面前灭亡。11节，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审判的神。好，我们来看啊，这个11节啊，这个和本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啊，其实不是，原本的意思是一人真的会有果子。注意哈，没有这个善报哈，这个比较翻译的比较道德化，原本的意思是一人真的会有果子，原文是果子哈，果实的意思。这个诚然呢有这个词，这个诚然表示真的会有，一定会有，表示相信的意思。果子哈，果子，一人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加太书6:7和8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很可惜，现今的基督教里面啊，那些选择性的勇敢、选择性的批评、选择性的发声的人啊，但是在面对罪恶的时候闭口不言的人，那明显不是顺着圣灵撒种的。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圣经在最后这一节用了一个词，义人真的会有果子。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里有人当他看到上帝的公义的时候，看到恶人遭报的时候，人会说什么？说义人真的会有果子啊，人顺着圣灵撒种真的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真的从情欲收败坏，神真的轻慢不得。而且我们来看这里，这最后一节，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就是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果然有，就是上面那个真的有什么施行审判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11节最后一节，他在讲两个事情。第一个，那些信的人，那些听了福音信的人，那些一直靠着上帝的恩典，持守着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信实啊，那些在上帝面前真的相信并且没有去违背上帝给我们的公义和良知的人，真正相信的人，他真的会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结局。信的人有永生，信的真正相信宣讲真道的教会会被上帝保守。而且呢，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上帝，上帝是什么上帝呢？施行审判、施行判断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最后一节你发现旁边有一个旁白，这旁白的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旁白你用到今天来说，是那些看到上帝大能的人，是那些看懂了什么叫义人的这些人，是那些最终愿意承认上帝并且愿意臣服，愿意在上帝面前服下来认罪悔改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会悔改？你要明白个问题，是因为你的好行为吗？啊，我要这活出来行出来是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上帝与这些义人同在，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上帝呢真的为了这些义人去惩罚那些逼迫教会的人。所以说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你真的是去注意一点啊，人什么时候会对上帝产生敬畏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问题，只有当恶人灭亡的时候，只有有的人确实是他敌对上帝他灭亡的时候，那周围的人他才会认可这一点。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看那些三字教会，你看那些什么生命神学，那些律法主义，他们很多时候传讲的是啊，上帝就是爱啊，上帝不会消灭你，上帝爱会爱你包容你。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传这样假福音的人，第一他肯定不会有人尊重他，另外一个人也不会因为他们传的这些信息而去真正敬畏我们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上帝会产生敬畏？就是诗篇五十八篇第一节第二节，那位施行审判，那位公义的，那位恨恶强暴的上帝。而且呢，上帝最终会在这个世界上证明他有能力施行审判，而且他也会必然会施行审判。所以说为什么上帝会有报应，为什么会有地狱，为什么会有硫磺火湖？因为如果上帝只有爱，人不会尊重他；如果没有审判，没有硫磺火湖，没有地狱，人根本不会去惧怕上帝；如果没有审判，没有地狱，人干什么要信上帝呢？人干什么啊？要放弃自己手中的恶呢？没有任何理由。所以说在今天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传讲出整全的福音。你要告诉那听信福音的人，我们这位上帝他恨恶罪恶，他恨恶不公义，他恨恶人里面怀着恶念恨恶人的诡诈。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人说啊，这个旧约的上帝是残暴的，新约的上帝是爱的上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你要注意，旧约的那位耶和华和新约的这位耶稣，他是一位上帝。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位新约的耶稣，这位新约的上帝，他在报应恶人的时候，他在对付恶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比旧约更狠。这位上帝他在旧约做什么，他在新约也会做什么。但是无论你看旧约你看新约，你会发现在上帝面前有蒙恩的人，也有被灭绝的人。什么样的标准呢？上帝照着他的话语，照着他的信实，也照着他的公义。所有相信的人，所有愿意放弃自己的诡诈，愿意敬畏上帝的人啊，信耶稣的人，上帝会怜悯他们。那些对抗的不听的继续诡诈的，神会灭绝他们。而且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节，在地上国有施行审判的神啊，弟兄再打个这个，你注意到哈，这五十八篇十一节的最后半句，你看前面跟五十八篇的第二节啊，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这里是相对应的两节，看到没有哈？前面是宣讲福音对人的定罪啊，后边人的不悔改，到最后的时候，神会在地上实行审判。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诗篇五十八篇当中两次强调在地上？ 你在地上行强暴，你在地上作恶，上帝是在地上实行审判的上帝。因为哈，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你关上门在家啊修炼的这种信仰，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是不回避这个世界。圣经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并不逃避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批评的对象，我们宣讲福音的对象，也是面对这个世界。而且呢，在这时候你看到这个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点，在主导文当中哈，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说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上，有一种可憎的言论，就是把属灵跟属世的事情分开啊，就是说哎，我就是说在这人的眼中，尤其在三字教会哈，包括一些西方的白左教会，他怎么讲，他说哎，这个上帝啊，他是不去干涉凯撒的，然后这个什么啊，上帝不去碰触这个政治的事情，不去干涉凯撒，好像在地上完全是啊凯撒掌权，法老掌权，然后呢上帝只管属灵的事情，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无论在天上在地上，他都是掌权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啊去故意的用自己这种诡诈啊去把上帝的权柄缩小。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今天这个五十八品。哎好，打开这。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五十八篇哈。我们在一开始都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诗篇五十八篇它其实是福音的信息啊。你不要看它里边有这么多审判的信息，有这么多灭绝罪人的这些话语，其实这个诗篇五十八篇呢，它恰恰是真正的福音。而且呢，这个诗篇五十八篇从一开头讲到上帝的公义、公平、正直，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传讲上帝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讲到赦罪也好，我们讲到恩典也好，我们首先要宣讲上帝的公义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的啊，做我们启蒙的师父，没有律法对人的定罪，我们就没有办法认罪啊，我们更不可能去接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说当你传的福音不是真正福音的时候，你所那个听你传福音的人，他就不能听到这些关于罪的信息，关于悔改的信息，他更不可能去得到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个诗篇五十八篇，从第三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六节，通篇都是咒诅恶人的信息，通篇都是审判的信息。为什么？上帝借着诗篇五十八篇告诉我们，上帝恨恶罪恶，上帝恨恶不公义的事情，上帝恨恶诡诈的事情，上帝希望教会，希望基督徒，希望牧师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去正确的、纯正的传讲他的信息。而且啊，你看到整个诗篇五十八篇的时候，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作为教会，作为牧者，作为基督徒，我们去正确的、整全的传讲神的信息，就是有律法和福音这样的信息。但是人接受不接受，那是上帝的事情。而且呢，当你传出正确福音的时候，你看整个诗篇五十八篇，神会与我们同在，而且神也会为我们去击打恶人，去浇碎他们的牙齿，去把他们毁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祝福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求主保守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让借着各样的平台 使你所赐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到地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